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0月21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13。好，星期二呢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呢多吃素多念经啊。这个星期六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啊。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师傅，师傅好，
你好，你好，
师傅稍等
啊，
师傅，师傅。
你
好，
你好，你好，你好。
师傅，梦子一般梦到打胎的孩子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21张小房子。
以前师傅说69张小房子。
每个都不一样的。每个都不一样的。
啊，每个都不要，
哎，
每个都不要。
对啊，每个都不一样的啊。
哦，那如果是梦到两个呢？
梦到两个，那就要42张了。
哦，42张，师傅，我找哦好，我问完了，我找重修跟你说。
谢谢。
师傅好。
哎，你好。
弟子跟你分享一下，有一个同修啊，最近修行阻碍重重，一个化解了又出来一个，感觉魔障重重。他跪在佛台前就哭了，感觉人生好苦，对菩萨妈妈说，菩萨妈妈，您是最慈悲的，从来不训斥众生，这次您训斥一下弟子吧。弟子被魔障阻碍的喘不过气来，弟子也很想修好，将来往生菩萨妈妈的心灵净土。他意念接收到了菩萨妈妈说的话，师父我念给您听听。观世音菩萨妈妈开始说，三世因果一世报完，你不知道吗？你还在哭哭啼啼，难道母亲不伤心吗？母亲也着急，你的业障总得消掉吧，阻碍越大，只要克服掉之后，消掉的业障也还越多，这是母亲慈悲你，让你快速消业，母亲时时在你身边，你还如此狼狈，你这一点困难算什么？你有你师父的大吗？这些都是你修行路上必定的考验，合格后修行路便会平坦顺畅。你如若退缩，其他师兄如何前进？修行不易，考验不断，看看你的境界能提高多少。愚痴啊，就是放不下，魔障是来阻碍你的软肋，让你痛苦，让你难过，让你纠结。你是佛弟子，你能放下多少呢？要以苦为乐，也是神仙般的境界，纠结痛苦一切无法更改，只有加快脚步，勇猛上前，一切自会化解。心灵净土是佛祖赏赐的一方净化心灵之地，你们修心灵法门的孩子有缘分，有根基，往生之后都会去往心灵净土，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园，有诸多菩萨讲经说法，你师父也会不定时的给你们上课，只有真修实修的佛子才能进入家园。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那个心灵净土是极乐世界当中的一块，还是另外有别的地方呢？
别的，在这个极乐世界边上。
哦，那你经常听那个佛经里讲提到东方琉璃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类似一个像星球一样的国度啊？有这样一个实境吗？还是靠菩萨的愿力幻化出来的呢？
有这么个实境，就是给了心灵法门。实际上你刚刚听菩萨没讲到，还没讲到是谁画出来的，你刚刚没听，没自己说了忘记了。
佛祖。
好了，听懂吗？
啊。
嗯。
哦。
佛陀的。
哦，明白了。
是佛陀的，佛陀给的。
哦、
所以你看，师父现在走的路，是不是？照着佛陀的路在走了，
是的，是的。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他跟西方
那个
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每一个大的佛，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愿力，可以画出任何各种能够救度众生的那种净土。 听得懂了吗？
哦、
就比方说，师傅现在，师傅现在，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小愿望，你看我就可以让啊，我们要学这个心灵法门的佛友，能够有心中每个人都一块净土，这就是你画出来的呀，人间就会有，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嗯，那个在师傅在这个佛教动画片里头看到很多的修善之人命中之后往生天界或者极乐世界之后呢，他的外形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是根据修行者的因地的功果来决定的吗？比如说、
啊、
极乐世界下品上品因境界不同，他们的身高这个高度都不同，师傅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天上的吧。
实际上他讲的这些跟上品上等啊，这个上等中品啊，上等下品啊，或者中等上品下品，它都有关系。一个人的境界随着你的意念而转换的，如果你修到什么境界，你的意念会转换成什么样的境界，意念会转换，一转换之后你身体的形状它就出来了。我这么跟你解释一下吧，你脑子里想穿什么衣服你就会去买什么衣服，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我问你，你拥有了这个功德之后，就相当于你在人间你拥有了这个钱，你才能去买这个衣服，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道理是一样的。
对。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你有多少功德，你到了什么境界、嗯、你就是想做成什么样的功德，你身材你的样子就会成什么样。所以有的人在人间他已经想做护法神了、
哦、
所以他的眼睛还是很凶很厉害，他走的时候他到了天上他还是护法神啊，他因为他慈悲不够啊、
嗯嗯、
对不对啊、
哦、
啊，所以为什么叫神呢、哦、护法神呢，虽然有的护法神是菩萨愿力而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神啊，他成为护法神的话、
嗯嗯、
他就庄严呢、啊、对不对啊、
哦、
啊
啊是
嗯
啊、哦，感恩师傅开示。
嗯，
那心灵净土是不是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七宝池的地方，可以让每个人上去之后都去洗一洗？还是只有极乐世界里头才有这个七宝池呢？
你记住了，在天上的东西都是幻化而生的，就像莲花一样。你的莲花为什么在天上会有？又为什么有时候会没有呢？它幻化而生，幻化而灭的呀。因为你的心啊，随你的心而转换的呀。
哦，
听得懂了吗、
哦、
你要想想看，你要天上它不是，它是非物质的呀，它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呀，你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哦、
你知道，当你知道西方极乐净土里边有七宝池，你说哎这里应该有七宝池，它就出来了呀。
哦，明白了师傅。
听得懂了吗？
师傅开始、嗯、那这个七宝池去七宝池洗澡是往生之后才有机会吗？
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因为它不，并不是在人间的这个不是在人间那种物质的东西，它是一种净土当中的，它是一种洗涤，让你更加干净的东西，就是像到了无尘室啊，无菌室里边一样，到了一个没有细菌的房间里边一样，你才能享受那些没有细菌的空气的这种待遇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谢谢师傅开始、
嗯。
之前在博客里来信里啊，有人梦到去天上洗澡，不用穿衣服，衣服也不会湿，不用脱衣服，衣服也不会湿，而且呢，不会游泳，也会浮在水里。那这种梦里去洗，是不是也只能到天河？跟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池有什么区别呢？师傅，
记住了，它天上的物质啊，它在天上的物质，它已经都是一种非物质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灵界世界了，明白了吗？他衣服啊，他不会脏的，他衣服不会脏的，只是会换的话也是意念当中一换他就换掉了。你想说今天我穿这个衣服吧，就换掉那个衣服，他是这种概念。所以他洗澡的话，他根本用不着像不像人的肉体一样的呀，他洗什么澡啊？他洗澡也是一种意念洗澡呀，就像你现在意念你不干净，你突然之间说，哎，我要干净一点，你不就是干净了吗？你意念干净，你说你要脱衣服不啦？不要的呀。傻的嘞，
嗯，
对不对呀、啊？啊，
感恩师傅开示，这个刚才观世音菩萨开示里头说，心灵净土有菩萨讲经说法，这个天上说的法跟人间是不是也有区别呢？比如说在这个经文道义相通，但文字不同。比如说听说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当中带出来的，因为上本和中本数量巨大，含义深奥。 非一般世间人所能理解。于是呢，他只把下本从龙宫当中带出，
那是给人看的，那是给人看的。你到天上的话，你会有悟性的。我问你，你读了大学，你只要考上大学了，你是不是对大学老师教的东西比一般中学、高中就更能理解啊？
啊，是的，是的。
很简单了，你今天能够到天上，你就会有悟性出来了，这还不同啊？
啊，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去之后，
你悟性啊，对
呀、
啊，你就算这个事情不懂、没听过，但是菩萨只要讲一次，你马上全部记得住了。你马上举一反三呢、
啊？
我们在人间有的时候举一反三，你这个都不懂啊！一件事情一讲，哦，明白了，哦，原来哦，怪不得是这样的，就被举一反三了吗？
啊、
你到了天上之后，你这种智慧大开了，那你当然菩萨讲一句话，你马上能够悟出很多各方面的道理了呀。
嗯嗯，
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啊，师傅啊，那个现在在流传的这个经文，大部分都是。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他当年取经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天界和诸多菩萨的护持，今生师父又改换衣衫弘传佛法，依然是得到三界的护持，正所谓前生取经人，今生弘法人。师父在千年来做了很多努力，三界中结下了众多善缘，还排除诸多阻碍，顺利把心灵法门带到我们身边，佛祖对我们心灵法门也是格外厚爱，赏赐一方心灵净土，诸多菩萨也在轮流给我们开示指导，弟子们都觉得能跟着师父修行真的是太幸运了，感恩师父。
嗯，你讲这些都是你讲这些都是你们那些弟子啊对师父的一种爱戴所产生的一种感言吧。师父，我并不是接受，我是觉得你们有这么一个发心。一个愿望，师父还是对你们进行鼓励的，明白了吗？嗯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
嗯
嗯，师父啊，观世音菩萨开始阻碍越大，只要克服后消掉的业障才会越多，这些都是你修行路上必定的考验，合格后修行路便会平坦顺利。请问师父，克服阻碍和考验合格，是不是菩萨会加倍帮助消业保护顺利呢？
嗯，是啊，你看看西游记们就知道了，唐僧跟观世音菩萨关系也这么近，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天界就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把他们师徒四人用法力直接送到西天去取经啊？为什么让他们经受九九八十一磨难呢？因为该你受的你还得受，菩萨不动因果，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
啊，师傅啊，那这些考验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呢，还是说这是菩萨就是故意考试？
啊，不
会，通过了之后就才帮你消业，把诸所业呢？
就是你自己帮你消业呀，都是你们自己的业障呀。嗯。
哦，好。
哎，你看看佛陀传里边你就知道了，
啊、
对不对呀、啊？连佛陀在人间他都有很多考验的呀，对不对呀、
啊？对，
圆满境界是靠着你不断的去修持，不断的去消业，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呀、啊。
那如果这个阻碍克服不了呢，或者考试通不过呢，怎么办？
通过嘛，你就变成另外一个道的呀，那就不行了呀。所以一个人苦就是苦在这里呀，并不是每一个人读大学都能毕业的呀。也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成功的呀，这在人类社会当中，这是完全一种合乎现代逻辑的一种思维方法呀。所以任何人的努力都不一定成功，你要做好不成功的准备，但是做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那才是正能量的一种心态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嗯，
那是不是每一个学佛人只要许愿，于是修成，就会有专门的菩萨在身边保护，帮助克服阻碍，安排业障的先后到来吗？
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哦、
或者护法神或者菩萨都可以、嗯，他们都是大护法。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要许了一世修成的话，你这个努力要非常人所努力的，也就是说，任何的前世今生的业障。提早到来的话，你第一要经受得起考验，第二，人家睡八个小时，你只能睡四个小时，或者人家吃 三顿饭，你只能吃两顿饭，也就是拼了命的要救人。你否则怎么叫一世修成啊？
嗯，
你前世多少世的冤结，你在一世里要受报的话，你要承受多大的耐力啊？这还不懂啊？
嗯，懂了懂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啊，嗯，我前期修行懈怠了，然后很惭愧，对不起师傅。
嗯，
师傅您骂骂我吧。
一个人，因为你是人，所以你就会懈怠。你的境界没有到菩萨境界，你的境界没有提升到很高，没有悟性，所以你才会懈怠。所以你永远是人，你人的话你就在六道里面众生，所以你是属于众生，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为什么变成众生？你下辈子还得变成众生。你在六道里轮回，只要你今天懈怠了，你一定会轮回。所以你一个人要脱出人道，你要虽然我生在人道，但是我境界已经到了菩萨道了。不要这么没出息啊，碰到一点点困难，碰到一点点事情，马上就要又懈怠了，真的没出息啊，对不对啊？
对的，师傅。嗯，
想一想了，过去我们在读书的，在学校里也是的，碰到一点阻碍了，碰到一点困难了，马上不得了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够嘛，对不对啊？那你随着你年纪长大，你承受的压力增加了，断掉了。没办法，他那里还没挂呢，就中线切掉，所以他会停十几秒钟的。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一个人懈怠很容易，要精进很难。所以你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发个愿我要精进，我每天早上要几点钟起来，就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嗯，每天早上要坚持，是吧？种下自己的这个种子，一定会长出它的果实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啊，把自己的坚实的果子要果啊，要把它撒下去啊，才能长出很好的果实出来。每个人都不肯做一点善事，你哪来成为善人呢？每个人都不肯做一点，都不能改正自己一点恶的，那你怎么能成为一个大的纯洁的一个善良的人呢？改毛病很痛苦，精进也是痛苦。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人就是痛苦来的。谁做人这么容易啊，这么开心啊，哪有永远开心的。喂。
师傅你好，请问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记得以前台湾大法会快结束的时候，师傅说妈祖菩萨告诉了师傅四个字，四海同春菩萨敬显。可见妈祖菩萨一直在护持心灵法门。前段时间海上风暴肆虐，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个佛友他就在想，妈祖菩萨管海，被称为海神，师父也曾说过东海龙王为四海龙王之首，他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因果导致这样的灾难。结果呢，他在佛台上上香的时候就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师父法身对他说，我把妈祖菩萨龙王菩萨请来告诉你们。然后佛友就把菩萨的开示记录下来，我现在分享一下。
嗯，
龙王菩萨开示，现在末法时期，天灾人祸不断，水族也是叫苦连连，人们的心只想贪着享受与娱乐，不管众生死活。小龙今天能够得遇菩萨加持，为众生讲法，实属感恩。希望众位佛弟子们，你们能够劝劝你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不要再杀生了，真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谁都有妈妈，谁都知道疼。如果把你们的手臂割破，你们什么感觉？把你们的腿吃掉，你们什么心情？不要再犯错啊！真的不懂啊！这样的果报真的很惨。海中的众生多有灵性，他们的攻击性、好胜心特别强。你们吃他一个，他们是要集体报复的，不得了啊！还有人以钓鱼为乐嬉戏，真的是没有事情干了，自己什么都不懂啊。不要去杀生，你们看到鱼儿被刮鳞，可怜不可怜？只有自己下地狱的时候才能体验到疼吗？现在先做做再说，不要傻了，果报来了你就懂了。什么时候自己少了一条胳膊，少了一条腿，你就懂得不舒服了。吃素多好，利益众生还保护自己，多么好的事情， 怎么就偏得鲨鱼打鱼才食之有味吗？痛苦来的时候就傻眼了。也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能让你们这些佛友们放生不杀生，这是多么的慈悲啊。我们也是对心灵法门的佛友相当的优待，不管你是学心灵法门多长时间，只要你们学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我们都会多多加持感恩你们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教会了你们种下一颗菩提善种，是菩萨慈悲教你们一切杀念。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不是远在天边啊，是近在咫尺啊，你们一定要跟好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任何人的榜样，我们一样恭敬感恩。希望你们这些佛子们都跟随菩萨学好佛，断除杀念，立志成佛，要有坚定的决心，不要考验来了就退缩，要迎难而上，坚持自己的选择。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一生的追随，谢谢大家。妈祖菩萨慈悲开示众生台风形成之因果，我在海上居住多年，守望大海，守望海边居民，我希望看到海边居民安居乐业，风平浪静。近几年海风席卷大陆，是我妈祖没有尽守职责，还是人类造业深重？你们不能不晓而知啊，用你们人间思维看问题，那是天灾人祸，殊不知另有隐情。福州南部在我管辖范围之内，我妈祖尽守职责，看护一方平安。近几年台风接连不断，你们可知因果缘由？人类在海边大量杀生，肆无忌惮的网捕，惹怒水族生灵，频频发水还击，我看在眼里，痛在心扉。水族人类本是两界众生，大可平安相处，就因人类贪心不足，网捕打捞与换取金钱利益，一刻也不停歇，造成水族众生哀怨四起，叫苦连连，不得已而为之，报复人类所犯下杀业，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今日你们请我妈祖来道出因果，也是你们一大仁慈之心。世间有几人能明了因果？今日卢菩萨请我妈祖，也是我的一大幸事。早有闻心灵法门在人间普度众生，这次台风来袭，你们心灵法门的弟子无一所伤。在此，我忠告世人，行善积德必有天护，告辞。啊，师父，这就是那位同修。
我告诉你，
佛台。
对啊，这是真的。我刚刚你在讲前面一个时候，我看了，那是三龙王讲的。龙王菩萨他分好几个的。我就刚刚第一个看到是三龙王，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妈祖是真的。妈祖菩萨，我告诉你，很多人对他不理解，人间的杀业啊，兴起自己在惊涛骇浪，人间的都是人所为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核武器是人所造出来，为什么大家都要制裁核武器？因为核武器会伤到更多的人呢，对不对啊？
嗯。
所以，但是人类制造了很多东西，最后伤害了自己，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人现在吃了太多海鲜的这种东西了，他终有一天他会受到那个水族的报复的呀，这很正常的呀，
嗯，
对不对呀？啊，所以要希望大家要真的要好好的听菩萨的话，妈祖菩萨讲的是，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话啊！你们怪菩萨，我告诉你，不怪自己的业障，怪别人呢，又犯下口业呢，明白了吗？
嗯，啊，明白了，师父。就是妈祖菩萨开示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在上次山竹台风的时候无一所伤嘛，然后有位弟子是在广东那边的，他是开厂的，就上次山竹台风过后，周围的厂房和广告牌都吹塌掉了，但是他的厂和广告牌就一点事情都没有，如如不动的。
对啊，
他把当时他的厂的照片都发在网上面给大家分享。
对啊，
对，所以真的是
妈
祖菩
萨讲话，
妈
祖菩萨讲话他不会假的，菩萨所言全部都是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了，现在还看不出来啊，否则这么多人学啊，全部自己有体会有感应的，没体会没感应怎么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是真的很多事情不能用人间的思维去理解。
对啊，你等于用小学生的思维怎么去考虑大学生的思维，用大学生的思维怎么考虑教授的思维，不一样的。
嗯嗯。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啊。
师父，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贴山水画时候，如果门的上面没有地方，请问面对门的左边还是右边比较好，还是说贴在门的旁边侧边的位置？
贴在侧边的话，你就最好的方法还是要靠着那个门的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开门的那个地方，是开门的边上那个地方。
就是门往里面开的话，就开门开的时候是贴在开门的
右面、
啊，
就是不是门开出来的地方，你不要让山和水跑掉啊！你在那里稳如泰山呢，在门的那一边，
啊，就门里面
啊，门里面，明白了吗？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位同学梦到梦里在超市看见一个摊位有一只乌龟。意念中是要被杀的，然后他到其他地方买了几盒鸡蛋，请问梦见乌龟是要被卖被杀是折寿吗？
因为乌龟就代表着寿，如果要看见这个乌龟你不去救它，那你这个本来应该有一段好的增加的一段寿可能就没了，并不是折寿，可能是你本来可以增加自己的寿命的，但是这个增加的寿命就没了。
哦，原来是这样。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下一个问题，同修家有一张观世音菩萨像放在柜子上，被家里养的猫踩过了，菩萨像能再结缘给其他同修吗？还是要就是包好处理掉？
当时踩的时候是什么，有包过不啦？没包是不啦？
啊，对，没有。
它是横过来的，猫怎么会踩到了？
他就放在柜子上，然后他那个猫跳来跳去嘛，估计就跳在那个菩萨像上面。
啊，那不要了，不要了，不尊敬。
啊，那要念几遍礼佛呢？针对这件事情。
嗯，九遍吧。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儿子梦见金光闪闪的佛跟他说：“你妈妈下辈子会成佛。”现实中，同修平时常抱怨、发脾气、不积口德。生气的时候什么都说，请问这梦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妈妈不积口德是不是？
就是同修梦见佛跟他说，你妈妈下辈子会。
现在这哪个人不接口德了？是他妈还是他了？
同修
是他自己是吧？
让我看一下，同修自己
不积口德吗？他妈妈修得好呀，他妈妈可以成佛呀。
就是同修自己平时是经常。
这什么玩意儿？喂，我听不见你声音啊！喂喂喂喂喂。
喂。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刚刚断掉了。
你稍等，师傅，我插个耳机，可能这个手机。不用耳机有点问题，您稍等啊。
师傅，请问现在听得到吗？
听到，讲啊，快讲下去啊。
就是这个问题是同修自己，他平时抱怨、发脾气、不积口德，然后他儿子梦到他，佛在梦里跟他说：“你妈妈下辈子会成佛。”
啊，就是说他妈妈现在不积口德，还在这么讲话，但是菩萨告诉他说：“你妈妈就是这个不积口德的这个妈妈，这可以成佛的。”那么就是说他成佛下辈子嘛，就是说这辈子修不好的呀，菩萨讲话嘛很圆满的呀，他讲给你听你的未来呀很好，但是你现在不好啊。
哦，好的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嗯
啊，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骨灰盒是竹子做的可以吗？
虽然吧，家里穷的嘞，买骨灰盒都买不起嘛，我也没话讲了呀。
哦，好的，
对不对啊？
可能有些同修，就有些家人他赶潮流嘛，因为现在很多新出来的时尚的东西，觉得竹子
你这样吧，你叫他拿一个月饼盒子嘛，装骨灰也蛮好，或者拿个皮鞋盒子也可以、啊。那不是潮流吗？不要浪费啊，这叫这个叫绿化世界嘛。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梦见一个身边认识的小女孩怀孕了，是什么意思？就这个女孩现在只有十多岁。
怀孕了，很简单了。
啊，
小女孩身上有上辈子带来的灵性啊，或者她妈妈打过胎的孩子在她身上呀，这还不懂啊？
哦，好的，就是要给这个小女孩念孩子的小房子。
对啊，不是给小女孩念，这小女孩的药精怎么就好了？那难听不啦？
啊，好的。
啊，给一个小女孩念身上的打胎的孩子，人家没打胎啊。
啊。
她妈妈的孩子在附在小孩身上呀。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许愿半年设100个佛台，然后近日呢碰到些阻碍，求观世音菩萨托梦开始，是否可以顺利完成？然后梦中呢就是从天而降十包书，外面包装洁白无瑕，很闪亮。然后平时另外一个助缘他设佛台的师兄呢，就笑嘻嘻的走过来，帮他一包一包的打开，把里面的方法讲述给他，然后这位同修呢就不住的点头，整个场景感觉在天上。请问这个，
那就是已经给他面授机宜了呀。面授机宜的话嘛，这也就是说他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应该能解决的呀，不要执着了，能设几个就设几个了，而且他会有妙法的，会想出来的。
好的好的，感谢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位同修梦到手上拿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金龟子，就是那种金甲虫，然后在金甲虫的身后呢有个蜘蛛网，蜘蛛网特别的细腻，同修就让他先生看，先生建议把这个场景拍照发给一个共修组负责人，问那位负责人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像这个蜘蛛网一样细致周到，然后金龟子就下了一个蛋，同修就跑着想让他找个地方孵蛋，但是有很多人出现阻碍前进的道路，然后蛋就突然破裂了。同修想着蛋壳坏了要受惩罚了，就开始胃绞痛，现实当中就胃绞痛就痛起
来。啊，那很简单了，本来应该很圆满那件事情了，受到阻碍之后他自己不定啊，定不下来了呀。
是说这位共修组负责人吗？
对啊，要定啊，人要学会定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世界上什么事情天天都会变，没有一件事情不变的，你要以不变应万变，你自己以不动啊，如如不动啊，外环境在变，你自己如如不动不就好了吗？
那做梦的这位同修他就梦里这个蛋坏了嘛，也想着要受惩罚了，然后现实当中真的就胃绞痛痛醒了，这是什么？
你把蛋弄破了，你不就把功德碎掉了？这还不懂啊，本来是你的功德呀。那你功德没有的话，你身体上很多部门就出问题了呀。
好的，那是提醒这位同修要提醒那位共修组负责人吗？
自己也要当心啊，两个人都要当心。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有位同修梦到有名额全家移民美国，而且孩子的学校和住的房子都安排好了，可同修不想去，觉得美国太乱不安全，后来知道过去先要住一个临时的住所，很小连床都没有，同修和他先生就和婆婆说，我们两个年轻人先过去煎熬一下，等到房子分配下来，家里人其他人再过去，家里人都同意了，但是现实当中呢他们没有去美国的打算，但是想过将来移民澳洲。
美国也好澳洲也好，移民总是肯定的，一般的有这种梦就说明他以后能移民就是了。
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苦，后面就顺利。
对，一定是这样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一位老妈妈呢，她没有修我们的法门，没有念经，她家是养殖鱼虾的，她想在养殖地方供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像，可以吗？
随缘吧，就像这种东西讲老实话，做这种工作不是太好的，护法神会惩罚的。你放在那里，菩萨只能保证保护你这个人，只要你有一点点 恶的那种业障在身上，护法神会惩罚的。我觉得他已经做这种恶事的，最好回家自己去。如果家在养殖场的话，也只能烧烧心香了，不是太好的。恶的地方你设佛台的话，你是有点亵渎神灵的。
哦，反而就等于在水窝里面把警察请过来。
对啊，
那
对啦，
那个，
知道吗就好了，知道吗就好了，明白了吗？
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胎里素宝宝随着家人一起吃素的话，就是这个宝宝是否有功德？
有啊。
如果有的话，是否啊？
肯定有。
啊，好的。如果说这个宝宝，那可不可以家人用这个宝宝的功德求菩萨保佑啊，这个孩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那功德宝山很重吗？
可以，可以。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一位同修因为店里厨房下水道坏了无法修好，只能在收银台那里接新管子出门，这样有说法吗？就是在收钱的地方有个污水管通过去。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贴张山水画吧。
啊，好的，贴在他收银的背后对吧？
对啊，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同修当地农村由于拆迁的缘故呢，农民就必须要把鱼塘里的鱼全部打捞出来卖掉，然后某位师兄呢就开车带他们去买了放生。这位带他们去的师兄梦见自己在解剖死掉的鱼，同修们也在解剖。现实中呢放生的过程路途遥远，虽然加了氧气，但是也有许多鱼放生的时候已经念往生咒了，是不是说明他们放生就是得不圆满？
对啊，就是不圆满。解剖的鱼嘛就是死鱼
啊
都死鱼啊。嗯，
啊，那就是说往生咒还念得不够对吧？就
对啊，肯定不够啊。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同修家里的时钟对着厨房，而且对着就是烧饭的那个煤气灶，请问这样有什么说法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啊，好的，然后扫把和扫垃圾的垃圾斗放在一起，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然后有位同修，他九月初九重阳节的时候，同修又做了一次改名声闻，然后做了这次改名声闻呢，就梦到自己身份证找不到了，去找户口本也没找到。请问同修这次声闻是不是有问题？
成功了呀，原本的名字找不到了呀，嗯，新的名字应该进去了，户口本找不到嘛，又新的了呀，嗯。
啊，好的，啊，这个师傅
你快一点
啦，
你占了太多时间了，人家打不进来了。嗯，
好的好的，师傅，那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梦里同修听人家说他的莲花掉下来了，说他莲花一种上去就掉下来了，说话的人是和他多年没有见面的同事，请问这真的是他莲花掉下来了吗？
有这个可能呢，有些人菩萨托梦给他，或者让他来告诉他，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接触菩萨的气场不一样的，
哦，
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今天就问到这里。
好，
师父注意保重身体。
好，谢谢，嗯。
啊，好，师父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因为问的太长之后呢，别人打不进来了，那很多人一直打，一直打，打不进来，他们就会失去点信心了，所以要给大家都每个人都留一点余地，嗯，大家问呢，尽量呢挑一些精简的、重要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照顾到方方面面。所以有些生活上面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人都在生活，但是生活的质量有问题的呀。有的人懂的话，他生活的好啊；有的人不懂这些事情的话，他生活的不好啊。明白吗？喂，
喂，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讲吧。
师傅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喂，师
傅。听到，讲吧。
喂。
嗯。
哦，师傅。
嗯。
我的声音太小了。
讲吧，听到。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一直给您请来了。请问师傅，重阳节之后不搬家是能不能搬家？是指节后多长时间呀？
一般的来讲，没有太多的吧，一个月吧，最多了。嗯。
哦，一个月就可以了，是吧？
嗯嗯嗯。
好，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就是同修爸爸墓地的旁边有个墓碑，和他的妈妈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对他妈有没有影响？他妈是活着的。
哪有那么巧的，一模一样的，人家在诅咒他妈了。
啊，这样的呀。
啊，给他造个有意造个墓碑啊，这个还不懂啊。诅咒他妈、
哦、
边上弄个墓碑，觉得妈妈还没死，你早点死吧。哎，
对，跟他就是相当于是双人的墓，然后墓碑上给他妈妈留地方了，
看见了不啦？
对的，
这还不懂啊、被人家搞了，这个跟下杠头不一样啊。哎，
哦，
傻的嘞，
真的不懂，
傻的嘞、他妈妈得罪人了。
哦、
嗯、
那应该怎么化念经化解，还是说要怎么处理一下？
念经化解呀、改名字呀、赶快改名字啊。
哦，好的好的，改名字。
嗯，
好的，
叫他妈妈好好做人。
嗯，好的。
哎，有些女人真的不会做人。
好的。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们真的不懂。第三个问题是，请同修请菩萨验证这边的小房子，梦见四层楼的厂房，三层已经装修，第四层呢只是用木板定好，勉强可以供工人做事用，这种是不是小房质量不好呀？
你说呢？
我感觉是不好。
好了，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现在不要去求人、小房子不尽量自己念。实在不行嘛，找自己同修一起念不就好了吗？
对的，对的。
你想想看，一个法师他能念出多少章了？
是的。
他一天能念几百章的，他超人呐。
嗯。
开什么玩笑？
对的，对的。
哎。
我们错了，嗯。
该
师傅，我们错了。
就告诉你，借菩萨炼财应该停停了，不要再这么下去
了。对的，对的。
师傅已经对这个问题已经。昨天已经开始已经大声疾呼了，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因为会伤害到你自己本人的功德的。很多人念烧了这种小房子之后反而身体不好了，你不知道啊？
知道知道，骗鬼骗菩萨也都是
啊，骗人，而且
嗯，骗人还有
嗯。
好，第四个问题，请问同一师傅，同修梦见一男一女在车上做男女之事，身边还有一个小孩子，这个梦是指他的意念不干净，还是打胎的孩子抄走了，还是说没抄走？
这两个一男一女认识不啦？
嗯，应该是不认识的，陌生的吧，应该是。
啊，那这个孩子已经投到人家这种烂人家去了。
哦，是这样的意思。
啊，也有可能这个孩子会流产。这个他打胎的这个孩子，
哦、
他超度了之后，这个去盯上人家一个在车上搞这种乱七八糟男女之事的那个人，他在被那候着准备投胎呢。
哦，
所以这叫意外怀孕。
嗯，
明白了吗？
哎呦，真的，嗯，明白了。师傅要不讲，真的是难以理解这个问题。
啊，当然不能理解了。
特别开始，
你们没有师傅这个智慧，没办法的。嗯，
对的，对的，
嗯、
我们要多向师傅学习。
学得会的。
那五个问题是，嗯，
学得会的。
学不会也得学师傅，是很笨。师傅多教教我们，多开示一下。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同修本想给过世的母亲烧自焚礼佛，但后来是听说不能给过世的亡人这么做，他就把这个礼佛烧给自己了。但是呢，当时念的时候意念是说给母亲的，然后就在春节的时候就梦见有人跟他说业障增加了，是不是跟这个礼佛有关系？
应该是啊。
哦，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业障增加的话嘛，多做善事，多做功德，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嗯，再继续消业。
啊。
第六个是同修在超市买鱼放生，当时就叫营业员不要把死的给他，结果放的时候呢，还是发现有条鱼死了，他就马上去超市换了两条，放了，然后也拿回了退的钱，中间换鱼没给师傅没给菩萨讲一下，这样不知道如理不如理。
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他至少要跟那条死鱼，就算退还了，他也得念往生咒。
念往生咒。
嗯，
对的对的，就念往生咒和姐姐咒就好了，可以了，
对
吧？
对，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姐妹俩就是一样的，其中一个改名字，可以同音不同字吗？
啊，两个人名字一样不好。嗯。
哦，不行是吧？
不行不行，
就是同音不同字也不行是吧？
什么玩意儿？
对的，那么多名字，应该
那么多名字，对不对啊？
嗯。
叫张某某，他也叫张某某。
嗯，
以后叫张某某一，张某某二，你索性叫他取编号算了。
对的，不太好。嗯，那就是他有其中一个要改掉一个名字了。
对呀、啊， 叫张灵一、
嗯、好的，
他叫张灵二，
张灵一感恩师傅。嗯，第七个是同修刚修我们法门三个月，有很多感应，他就给把这些感应呢分享给其他的同修，梦到师傅讲佛法，接着呢要又开大法会，现场有很多零食和糖果，他吃了一个糖，这个糖就在喉咙里粘住拔不出来了，一直拔一直拔都拔不出来，请师傅解梦，是不是他做的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
对呀、啊，造口业呀、啊。
嗯，
嘴巴里讲的是正业，但是呢实际上呢、
嗯、
他带有私心杂念，所以拔不出来啊、
哦、
糖就是正业、
嗯、那就是
甜的嘛，
嗯，
对不对？拔不出来就说明他卡壳了、嗯、卡壳了不就是讲佛法的时候讲了不如理不如法呀。
哦，那他肯定要忏悔一下这个念礼佛，忏悔这个口业了，造的口业了。
对，
嗯，好的。像这种情况下他念多少遍比较合适师傅？
21遍。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女儿读小学，他梦到在和弟弟在一个长廊上玩，看到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房子，就和弟弟走过去，这时候太阳神就出现了，邀请他们进房子里玩，他们进去之后就看见观世音菩萨来了，菩萨带他们去天上玩，还送了他们每人一朵莲花，姐姐比较大一些，弟弟矮一些，他们在天上给莲花浇水，请师傅解梦。
他们是好事情了，
嗯，
这好事情了，说明他们天上已经种下莲花了呀。
哦，这么好啊，他们在天上已经种莲花了。
对，
那对小孩子以后，这种两个小孩子，嗯，
好好培养，
要注意什么呢？
好好培养
啊，
好好培养。
好啊，好好好啊，那个师傅、
啊、
刚才话筒有点乱，嗯，师傅，那个小朋友他要给他爷爷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出事的事情，请师傅听一下。
台长爷爷你好。
你好。
台长爷爷。今天我要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吃醋的事情。
我听不见，你讲的响一点。
台长爷爷你好。
啊。
台长爷爷，今天我要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吃醋的事情。
啊，讲吧。
以前学校食堂一直打荤菜给我吃，我只能吃肉边菜。因为看到这些小鸡小鸭小动物都被残忍杀掉，心里很难过。
嗯
嗯，想要天天看到嗯小动物们美好的生活着，就回家问妈妈有什么办法。妈妈告诉我可以念准提神咒，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让食堂阿姨不要再打荤菜给我吃，我就尝试每天念九遍准提神咒，祈求观世音菩萨。然后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看着荤素混在一起的饭真的难以下咽，老师主动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吃饭呀，我说我不想看到小动物被杀，不想吃它们。老师马上就懂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以后天天都给我纯素的菜，还特地为我加了几道纯素菜，增加营养，我的心情变好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难过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感恩台长爷爷教我们的方法，让我心想事成。
嗯，谢谢你啊，你是拥有慈悲心的小孩啊，你懂得有爱心，对不对啊？动物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有灵性，对不对啊？杀了他们，他们也痛。小动物的爸爸妈妈也，你把它拆掉，就像我们小孩子跟爸爸妈妈离开一样，对不对啊？
嗯。
好好的。
对。
啊，求菩萨保佑你啊，修得更好。好了。嗯。
嗯，感恩台长爷爷。
嗯，好。
嗯，台长爷爷再见。
嗯，再见再见。小孩子这么纯洁，从小就知道不要杀生，这种理念。如果在他的心中一直长存的话，这个孩子大起来你说看怎么会不善良啊，怎么会害人呢、啊、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把孩子培养成这样，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和平啊。所以一定要让孩子懂得什么叫慈悲，懂得怎么样能够替人家所想啊。 天天想着小鸡小鸭被人家杀掉多可怜呢，抛肠刮肚的你还吃得下去啊？你看看这个鸡的上面的皮都有毛孔，跟人的毛孔一样啊，真的很可怜的。这种猪啊，小乳猪啊，被拿去杀害的时候，这个大母猪在边上非常的痛啊，很难受啊，知道这些孩子拉去被杀了。所以人类不能这么为了自私自利的心去杀害那些动物的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广州有一个饭店是吃猴子的啊，就是每一次这些人进来，那些老母猴就把两个手啊遮住眼睛，因为把小猴子拿去杀了嘛。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